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21号星期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和共和党议员庆祝税改法案通过；一名朝鲜军人穿过非军事区叛逃到韩国；美国学者警告说，中国掌握美国的战略资源稀土元素的开发可能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隐患；解读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美国将更主动对抗中国的网络攻击；年终特稿，处于寒冬期的两岸关系2018年能否破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通过了税改法案，这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最大的立法胜利。星期三下午3点，川普总统邀请了他的内阁成员协助通过该法案，共和党参众议员一起到白宫南草坪上庆祝。共和党议员们排列在白宫南侧的楼梯上，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等站在川普总统身后。川普总统说，这份税改法案将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雇主为员工提高工资。这份法案将永久性的降低美国公司的税率，而对美国人民的减税将在2025年失效。川普说，这34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实际上从来没有做到过。我们打破了每一项记录，这是最大的。我总是说这是巨大的，但这是我们的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减税。税制改革真的很特别，为美国家庭减税3.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把标准扣除额和儿童税收抵免加倍，收入为75000美元的美国典型四口之家将少交2000多美元的所得税，他们会拿到2000美元。这个数字在我看来是低于平均水平，你会得到更多的。不过根据华盛顿邮报引用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最大的减税方案其实是2010年的减税方案。刚通过的这份法案大约会是第四大或者是第五大。而根据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的评估，在扣除掉法案带来的经济增长之后，将在未来10年增加美国10万亿美元的赤字。担心债留子孙，也许许多共和党国会议员对这个税改法案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之一。川普总统接着一一感谢共和党国会议员，之后共和党议员也一一上台感谢川普。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如此巨大、如此世代的、如此深刻的东西，如果没有总统精湛的领导是不可能做到的。总统先生，谢谢你带我们超越终点，感谢你让我们到了这里。川普总统说过，若通过这份法案就是给美国人的圣诞礼物。不过即使法案送到白宫了，但根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首席经济顾问科恩的说法，可能要等到明年川普总统才会签署这份法案。川普总统即将出发前往他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高级俱乐部海湖庄园度假，直到2018年1月1号才会回到白宫。美国联邦参议员华纳表示，反对他所称的越来越多要求停止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进行的调查的不负责任的声音。穆勒负责调查美国大选中俄罗斯是否和川普的竞选团队有串通。华纳说，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宪法危机。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华纳星期三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说，解除特别检察官或者是任何负责调查的高级官员的职务，不仅会令人质疑行政当局是否真想查明事实，而且还会质疑我们最基本的法治理念。华纳参议员说，最近数星期以来，对调查的批评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多，而且看来有人组织协调。他明确表示，如果总统解除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职务，赦免任何证人以保护他们不承担责任，或者是终止调查，那将是严重的滥用职权。白宫律师科布星期三说，川普行政当局没有解除穆勒职务的计划。他说，如果媒体继续要求对每一个无聊和毫无根据的传闻做出回应，那么那些一心想要吸引眼球、玩弄政治政党的人就会不断地散布这些消息。今天早些时候，美国情报部门公布了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希望川普能够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俄罗斯否认了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大选，川普否认与俄罗斯有任何串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对记者说，虽然他的律师指称穆勒特别检察官非法搜集了川普总统过渡团队的数万份电邮，但是他没有考虑解除穆勒的职务。川普总统同时再次否认与俄罗斯有任何串通。被指非法获取的电邮来自川普总统过渡团队13名高官的电脑，时间从川普当选到1月20号的就职典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国防部说，一名朝鲜军人穿过非军事区叛逃到韩国。韩国通讯社报道，一名低层朝鲜军人星期四早晨大约8点左右从浓雾中出现在一个韩国哨卡前。韩国国防部说，在这个最新的叛逃事件中，北部朝鲜一侧没有像一个月以前的一次叛逃事件那样开枪射击。上个月，一名朝鲜军人驾驶越野汽车离开路面，然后跑过非军事区，他的前战友向他射击了至少40发子弹，他身上有至少5处中弹。11月叛逃的朝鲜军人进入了非军事区内的联合警戒区。自朝鲜战争停战以来，非军事区形成了实际上的南北分界线。这名朝鲜军人躲在一座建筑物后面，后来被韩国军人解救，被美军直升机送到水源市的亚洲大学医院接受治疗枪伤的手术。据信，这名军人仍在那里恢复。11月的事件是1984年以来第一次在非军事区发生枪击。1984年，一名苏联公民越境叛逃到韩国时，双方发生了交火。星期四的叛逃是今年朝鲜人穿过非军事区的第4次叛逃事件。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1月宣誓就任前就确定了与朝鲜关系对抗性的基调。他表示要阻止朝鲜发展能够打到美国的有携带核武器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当时在推特上表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川普上台之后实行了最大压力的战略，强调军事威胁，并且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以迫使金正恩政权放弃核武和导弹发展计划。好，下面就是一篇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的年终报道。
川普就任总统后，把结束朝鲜核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方面最先考虑的事项。
人们对川普将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很多预期，如果他没能采取行动，这将严重损害他的身份，会削弱他，对他不利。
今年四月，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的当天，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单边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被指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他展示武力的做法给习近平发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遏制朝鲜的挑衅，美国就会采取行动。副总统彭斯也到亚太地区访问，重申美国对盟国的承诺，同时淡化川普在竞选时的威胁。川普要求韩国和日本分担更多国防费用，否则就要裁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坚决支持川普强硬的朝鲜政策，然而韩国温和派总统文在寅坚决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文在寅是在强硬保守的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后上台的。
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除非朝鲜先动武，否则在半岛开战不应该作为一个选项。
主张军事介入朝鲜局势的人士认为，以武力预防朝鲜对美国实施核打击是正当的。但就连美国防长马蒂斯也承认，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将造成重大伤亡，是一场无法想象的悲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多次表示支持与平壤领导人无条件对话，但受到川普一再斥责，令人猜想川普可能很快就会任命新的国务卿。川普本人则采用煽动性的言论，警告朝鲜将面临烈火与愤怒，并称金正恩是执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平壤威胁要往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附近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没有付诸行动。但随后发射了两枚越过日本上空的远程导弹，又在九月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在联合国，美国及其盟国成功说服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加强国际制裁，禁止朝鲜利润丰厚的煤炭和矿产品出口，并切断其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去年十一月，朝鲜在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导弹测试之后，宣布具有制造作战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目前几乎没有人期待会很快有外交突破，但是如果朝鲜同意派人参加即将在韩国举办的奥运会，朝鲜可能会暂停挑衅。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7年已至年末，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国的梦想俨然破碎。伊拉克政府军和叙利亚得到联军支持的武装，在西方空军强国的协助下持续发动地面战役，最终迫使该恐怖组织缩了头。尽管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官员宣称取得胜利，美国及其盟国警告说，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远未结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让2017年元旦伊始就充满血腥，他们派遣一名枪手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雷纳夜总会发动袭击，打死39人。
到处都是惊恐的人们，血、枪击和爆炸声，这些至今仍然萦绕着我。
但是这起致命的恐怖袭击掩盖着伊斯兰国的实际处境。随着伊拉克安全部队向伊斯兰国组织自称的首都摩苏尔推进，伊斯兰国节节败退。
敌人在我们目前溃败，他们在遭到重创之后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面临着强烈反对。突尼斯人走上街头抗议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返回。在美国，新任总统川普警告伊斯兰国以及类似组织说，他们将面临覆灭的命运。
我们还没有使出真正的力量，我们一直保持克制。我们一定要消灭伊斯兰国，我们一定要消灭伊斯兰国，我们没有选择。
作为加强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寻求加强反伊斯兰国武装，首次为向拉卡发动新攻势的叙利亚民主军提供了装甲车辆。叙利亚城市拉卡是伊斯兰国武装占据的所谓首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巴格达说，
我们将继续与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人民并肩战斗，打击这个敌人。
虽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面临更大的压力， 但是仍然到处可以感受到其影响力。2017年2月，一名伊斯兰国同情者用砍刀袭击巴黎卢浮宫外的保安。该恐怖组织还声称对埃及亚历山大圣之主日发生的导致数十人丧生的袭击事件负责。伊斯兰国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显示实力。美国做出了回应，向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一处重要洞穴和地道设施投下了最大的常规炸弹。
让我明确地说，我们在2017年会与阿富汗同事一起完成摧毁伊斯兰国的使命，不会有任何懈怠。
到今年7月，伊斯兰国自称的哈里发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在历经数月的战斗后，摩苏尔获得解放。
我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伊斯兰国组织的结束、失败和崩溃。
3个月后，随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逃离其自称的哈里发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拉卡一片欢腾。同样在今年10月，伊斯兰国在菲律宾也遭到挫败，他们历时5个月攻打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的战斗以失败告终。但即使伊斯兰国不断丧失领地和战斗人员，其全球的行动能力还是可以通过在斯德哥尔摩、巴黎、巴塞罗那和纽约的袭击事件中感受到。
伊斯兰国清楚地表明，他们仍有能力继续进行全球战争，对西方进行攻击。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在北非、阿富汗和诸如东南亚等地的活动激增。
该恐怖组织明显在遵从其头目巴格达迪今年9月在一段音频讲话中的建议。他说，通往胜利的道路需要耐心和忍耐。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海军指挥官说，未来一年海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将会更强壮、更具杀伤力。此前，川普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为明年的国家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指明了方向。白宫12月18号宣布了川普总统上任近一年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并依据以实力保和平的理念谋求提升美国的军力。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12月18号宣布他上任近一年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谋求保障国家和人民安全、经济繁荣，并促进世界和平。这份新的国安战略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指中国以其他竞争者所不及的实力，在经济、军事等领域与美国竞争。川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国防部和军方2018年推出新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明确了方向。曾经在美国海军总部参与制定国防和军事战略的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跟往届政府相比，川普政府将更重视以军事实力应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民族国家威胁。
奥巴马政府明显视中国和伊朗为伙伴，或至少是可以与之互动以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国家。但是川普政府在面对他们的安全威胁时，试图使用军事行动遏阻他们。
川普上任后不久，就任命前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马蒂斯为国防部长。克拉克说，马蒂斯上任后注重将军事实力部署到亚太和欧洲安全热点地区，明年的国防和军事战略也会突出体现这项变化。
我
想马蒂斯部长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军事冲突，他看来更注重前沿防卫和前沿部署，试图将更多的军力部署到战区，以遏阻或应对安全危机。
川普总统上任后宣布大幅度增加军费，提升军力，并提出大幅削减外交开支。但是美国一些前任高级安全官员说，在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时，政府不应轻易动用军力来替代政治和外交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内政部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3种关键矿物质资源中，有20种美国依赖从中国等国家进口。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美国内政部长辛克星期二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这一报告的发现令人担忧，矿物依赖进口对美国带来了切实的国家安全隐患。他表示，美国需要鼓励更多对科技行业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矿物开采。这份由美国内政部下属的地质勘探局完成的报告发现，美国对20种矿物100%需要从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家进口。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道中说，在1995年以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采矿国，但从那以后，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关键矿物开采的主导国家，其中包括从智能手机到军事设备生产都需要的稀土元素。军事专家警告，中国主控稀土资源开发可能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隐患。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程斌星期二在一次活动上说，
中国似乎正在逐渐限制进一步的稀土出口。美国国防部说，我们没有稀土问题，我们这里要记住的一件事应该是美国的前景规划。在一场90天的战争里，我完全接受稀土不是问题的说法，但是如果这是一场3年的战争，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可以确信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稀土短缺。
美国内政部的一名发言人说，内政部长辛克已经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了这一问题，预计政府将在几个月后做出相关的政策决定。美国地质勘探局的专家说，美国本土其实蕴藏了多数目前依靠进口的矿物资源，但市场因素往往主导了矿产开采活动。传统基金会的程斌认为，美国稀土全靠进口这一问题给美国军队长期对抗中国的能力带来了挑战。他说，
在我看来，稀土只是工业基础这个大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基础关乎美国在与中国持续冲突中能维持多久，如何维持，有哪些替代品，我们的韧性如何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将5个俄罗斯人列入金融制裁名单，包括车臣强人卡德罗夫。美国指称卡德罗夫对试图揭露政府腐败的人进行了包括夺取生命的残酷镇压。美国财政部星期三说，卡德罗夫领导的政府卷入了人员失踪和法外杀人。美国国务院说，卡德罗夫在对车臣的男女同性恋者、双性人和变性人的折磨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财政部说，卡德罗夫的一位政治对手揭露了车臣发生的折磨和虐待，包括卡德罗夫本人参与的折磨行动，后来据信被卡德罗夫下令谋杀。美国的制裁禁止这5人在美国从事任何金融交易，并且禁止任何美国人与他们做生意。除了卡德罗夫之外，美国还指称车臣内务部一个部门的主管和一座监狱的典狱长卡塔耶夫参与法外杀人和侵犯人权的行动，包括对男同性恋者的折磨。美国制裁的其他3人参与了一个涉及2亿3000万美元的逃税欺诈案。一辆汽车星期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冲入一群行人，10几个人受伤。撞人的体育休闲车最后撞到一个缆车站，驾车者和另外一名男子被当场逮捕。当局没有说这是否是一次恐怖袭击行动。紧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救治伤员，一名学龄前儿童头部受了重伤，被送到医院救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刚刚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利益的主要挑战者，指责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让美国兰德公司不久前发布的一份军事报告更加引人注目。这份长篇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主要的竞争者，一旦爆发战争，可能不敌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在亚洲如何挑战美国的利益？未来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最有可能在哪些地区热点爆发？那么，怎样评估中国近来突飞猛进的军事实力？美国在可能发生的下一场战争中会败给中国吗？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邀请了有关的专家和学者，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看法。那么台湾的这个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郑巨文认为呢，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几率会降低。
但是就目前的现况来讲，那其实或许未来军事的对峙还是存在，但是实际通过军事来解决，就一般的状况来讲，我反倒认为它的机遇可能会降低哦。那众所周知的就是，两岸随着这个双方这个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不只是军事力量呈现巨大的对比，包括经济等等综合的实力，其实差距越来越大啊。也因此，就短期甚至未来相当长期的一些现象来讲，其实台湾要纯粹通过军事来自保，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也因此，过去来那谈到台海军事冲突，大家都习惯把美国的角色纳入其中做考虑哦。但是就这几年发展一个状况来讲，那我认为其实就军事这个层面来讲，那包括近期中国在海空军力量所展现的一个这个快速向外扩增的一个势头，可以看到那美国要介入台海它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或者一些变数可能是更高哦。那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导弹实力，还有中国的海空军的复合的这个攻防的能力，其实未来都在让美国考虑介入这个台海问题。他可能会考虑到，那是不是值得介入，是不是要付出太大，要不要介入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它的解决台海问题的手段也很多，其实不一定非军事手段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
那么如果中国要进犯台湾，美国是否有可能会介入这场这个战争呢？对此呢，郑继文认为呢，这要取决于中国进犯的前提。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本身还是认为其间有一个假设性的一些问题要存在啊，必须要厘清。比如说这个中国军队进犯台湾，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它无端主动的攻击？那我认为美国驰援的几率比较高。但是如果是台湾本身内部的一些独派、一些激进势力，比如宣布台独，或者在一些行为上过于躁进，那触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的底线，而引来中国军队的进犯。在这个状况下，我认为美国会被驰援可能变数都更大哦。当然姑且不论这两个前提假设，那如果以纯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讲，我认为就目前的状况来讲，如果美军要介入台海的冲突，我认为它还是比较有实力。特别是虽然中国军力在这个海空军的能力其实这几年向上提升很多，那总体来讲，其实这些新的武器装备，包括船舰、各种飞机、导弹，它还在一个磨合期，硬件上来，但它软件的战法、战术还有联合作战能力，我认为与美军相比，其实还是有几个这个等级的差距。也因此，就这个武力的投射、综合运用、联合作战能力来讲，就现阶段，那这个中国 可能还是不及这个美国，但假以时日，比如5年、10年以后，我认为这样的对比肯定会发生微妙的改变。
嗯，
那特别是这个中国在整体继续大量投资，而它又可以专注于周边地区，不像美国贝多利分，它要照顾全世界的地区。
嗯，
也因此它军力用在亚太地区，它的消长其实未来是很明显的。
嗯，
因此只要给予中国更多的时间，我认为在军事的对比上，它在区域的冲突里面可能反而会对美国不只是达到一个军事，它在局部领域还可以突出它的优势，让美国在考虑要不要介入台海这个问题上面，它可能它要考虑的更多，而可能会打退堂鼓。
美国总统川普说呢，中国在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那么对于这种这个说法呢，这个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认为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不再已是既定事实。
我觉得这个挑战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个美国就像你今天讨论的主题，兰德公司认为美国可能会输掉战争，我倒不认为美国会输掉战争，但是至少这个在亚太地区，中国目前的军力和国防实力跟美国打一个平手已经没有问题。那么亚太地区原来一直由美国来主导，那么中国近些年来跟亚太的周边国家，这个比方说这个中日韩这个会谈机制，跟东盟这个会谈的机制，然后跟巴基斯坦这样一个所谓铁哥们儿的关系，然后对朝鲜的某种这个压制力度，都这个取代了美国原来在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角色。那么中国至少在亚太地区跟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都构成了某种相对平等的一个竞争关系，或者平衡的一个竞争关系，这已经使美国的原来的压倒优势变得不再存在。
兰德公司的评估报告称呢，美中发生战争，美国并无胜算。那么对此呢，这个李伟东认为呢，中美在亚洲的军事实力已经几乎平等。
中国最近的军力增长，就战略核威慑能力而言，这个三大战略核威慑能力其实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方说这个094、095这个战略核潜艇系列，它的这个巨浪型的这种战略核导弹已经这个发展得非常成熟。那么这个空中远程战略轰炸机最近也取得了长足进展。那么陆基导弹就是这个东风系列，这个打到12000公里的这种导弹，这个核导弹，包括分导技术，包括精确打击技术，这个中国方面都已经掌握。而且中国的核弹头这个外部公布的各种评估，有的说达到100枚以上，有的说达400枚。当然这个美国的核弹头仍然规模上万，但是这个不是说谁多谁少的问题。这个比方说中美之间假设能够爆发核战争的话，美国压制住中国一半的核导弹，那么另一半如果打出去，如黄祸描述的那样，黄祸那部小说描述的那样，那么对人类仍然是毁灭性的。所以我同意刚才郑先生的评估，中美之间爆发热战的可能性现在几乎降到了接近零，就是中美直接冲突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其他地区直接冲突几乎已经不可能了。中国已经取得了在亚太地区跟美军基本上平衡的这样一个战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说，川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将不惧风险，更主动地应对来自独裁政权的网络攻击。有分析认为，美国将采取更多的行动威慑和反击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攻击。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白宫星期一公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说，许多国家现在将网络能力视为投射影响力的工具，有些国家使用网络工具来保护和扩展他们的独裁政权。这份战略报告说，美国将震慑、抵抗并在有必要时击败那些针对美国使用网络技术的恶意行为者。报告提出， 当有机会对恶意行为者采取行动时，美国会考虑到风险意识，但不会去规避风险。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认为，川普政府试图扭转前任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前的被动形象。卡特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川普政府传达的信号是美国将更倾向于采取行动，目标是震慑对美国网络发动的恶意网络活动。川普政府在向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信号，美国人事局之前遭到的黑客袭击广泛的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所为。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像因为俄罗斯干预选举制裁俄罗斯那样公开还以颜色，也没有公开把责任归咎于中国。
卡特不认为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他表示，川普政府会更加愿意对那些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的国家做出反应，点名批评和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让他们承担后果。星期一公布的战略说，美国将加大投入，提高指认查明网络袭击的能力，以便迅速做出回应。
不过整体来说，美国与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关系非常复杂，永远都会有其他的利益权衡。川普政府传达的信号是，美国会比前任政府更强调震慑网络进攻行为。
另外，这份报告还说，美国将提高保护美国政府财产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能力，各政府部门将招募、训练和维持一个能够胜任网络任务的人才储备。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称中国是意图挑战美国的竞争者之后呢，北京用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警告回应了美国，说对抗将会给双方带来损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希望美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路，求同存异。
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作为两个大国，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不足为怪。对此，应该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采取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故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过时的观念，否则只会损人害己。
美国政府星期一公布了反映川普总统美国优先观点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寻求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竞争对手。川普本人试图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良好的关系，双方也在寻求共同制约朝鲜的核武及导弹项目。但与此同时，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单独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017年两岸官方互动也。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于2016年5月20号上任之后，两岸官方互动呢陷入了停摆。2017年时逢两岸交流30周年，虽然两岸领导人不断彼此放话，两岸关系仍然处于寒冬期。前瞻2018年两岸破冰是否有可见的契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7年两岸官方互动延续2016年，呈现冷冻停摆的态势。知名两岸问题专家马习会重要推手、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如此形容2017年的两岸关系。他说，
我想基本上呢，还是这个寒冬还尚未过去啊，因为从这个2016年以后啊，两岸这个就相当低迷吧，所以这个低迷的空气啊，它现在还是在海峡两岸上空徘徊啊。所以我想过去这一年虽然看起来是双方面呢还是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关系，可是在和平稳定里面可以说是 还是从有一些暗潮汹涌了。
12月13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谈到目前两岸关系的僵局时说，谁在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谁在干扰和破坏两岸关系，大家应该看得十分清楚。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隔天记者会上表示，不想用做贼喊捉贼来形容，但陆方规则的说法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奉赠回去。邱垂正表示，过去一年来，中国大陆自我限缩，逐渐缩收陆客陆生，降低来台交流人员层级，而且拒绝台湾官员及学者赴陆交流等做法，导致两岸交流紧缩，才是设下不利两岸交流的障碍。双方高官指责言辞凸显两岸关系的困境。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数字，2017年上半年大陆观光客来台126万人次，比2016年同期大减 40.1%。 10月份陆客来台观光人数似乎有回温趋势，但全年人数的大幅减少仍让许多观光业者叫苦连天。2017年适逢两岸经贸交流往来30周年，台湾陆委会全年举办了多项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但中国大陆官员及学者一概缺席。在震惊各界的李明哲案审理期间，中国国台办和海协会也以已读不回的态度对待陆委会和海基会的各种要求。与此同时，两岸领导人和官员全年通过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的方式彼此放话。展望2018年两岸关系，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由于两岸都有各自的坚持，官方关系很难有突破的可能，但民间往来仍然会持续。赵春山说，
在这个口头上面呢，双方面一方面坚持九二共识，一方面呢也很难做出让步。我想对方双方面对这样的对方这个态度基本上都有预期的，我想我也会做好一些准备的啊，也要做好一些准备。尤其对岸这方面呢，我想他会按照他操作在我的部分来做了。所以和平发展、和平交流这个主旋律啊，还会继续唱啊。那呢，我想各方面，尤其两岸呢，各方面都不会啊采取一个比较过激的这种做法来破坏这个主旋律。换句话，不会给太多的意淫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会维持一个我用话来形容，就是说会维持一个不是很稳定的一个和平共存的关系。这个你如果说是它走向稳定，那么因为基本上的这个政策都没有改变，但是你如果说是希望它能够这个很快的要恢复一个正常，我觉得也不是可能。所以它会在这样的一个双方都避免来踩红线一个过程中啊来交往。所以官方的关系我不认为会有任何突破的可能，但是民间呢会持续的，甚至于还会迅速的来往。因为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看民间的这个维持一个正常来往对于双方的关系会不会起什么样的一个正面的作用，这个有待观察了。
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指出，2018年上半年可能是两岸朝比较缓和方向发展的机会之窗，原因是新情势下的两岸关系变数大概到19大告一个段落，在明年可能有机会可以探索彼此互动新方法。不过他要强调，他相信互动新方法仅止于是非制度性的互动，因为大陆对九二共识的坚持恐怕无法让两岸互动回到像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制度化。王振胜说，不过到了下半年，这个机会之窗可能会因台湾进入选举周期而关闭。他说，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只要进到选举的阶段，其实两岸关系一直会是各个政党相对而言比较敏感的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到2018下半年的时候，两岸关系不会紧张，但是恐怕不会有上半年这么好的一个契机来摸索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非制度化的互动的一个机会。
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认为，未来两年是两岸关系的关键磨合期，希望未来两年两岸积极思考如何让两岸关系不要恶化到不可逆转的格局。他说，
理由很简单，如果从此刻到2019年，两岸关系不能够磨合出一个让目前的现状有进一步延续的或者说可以维系的理由，那两岸关系就比较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第一个，首先对台湾内部讲，2018即将进行九合一的选举，这台湾政治板块的重新的评估。第二个， 就大陆来讲，那2019年也会面临到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所以这个重大的节日，北京不可能不有所表述。那第三个，2019年经过2年的磨合，中美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也会磨合出比较属于一致性的，或者比较认知差距比较小的看法。而且2020年又台湾即将进行总统大选的再次的举行。
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竞选时将自己塑造为一名化石燃料的推动者和气候变化科学的质疑者。他过去一整年的政策印证了这些观点。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带我们审视一遍川普政府治下的气候和能源政策。
川普总统最早的动作包括复兴两条被前总统奥巴马取消了的石油管道，这是川普主张的以能源为主导的新主张的开山之作。他认为这有利于保护国家安全。
40多年来，美国受制于那些将能源用作经济武器的外国政权。
然而新科技已经将美国从一个主要的能源进口国转型成了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川普总统意在充分利用一切机会，他向煤、石油以及天然气勘探事业开放公共土地，放宽能源生产的监管规定，同时废除对抗气候变化的法规。这其中包括撤销前总统奥巴马针对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规定的法规。
可能没有一项规定比这个更威胁到我们的矿工、能源工人和企业，而且正在对美国工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批评者指出，大部分州正在完成规定目标的轨道上，并没有对业界造成打击，而且他们质疑川普撤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理由。
这项协议不太涉及气候，更多的是让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占美国的便宜。
与此同时，2017年似乎是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3个年度之一。科学家越来越多地从热浪、暴风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看到了气候变化的证据。批评者说，川普正朝错误的方向努力。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比安科指出，这些政府的一些反转政策在法院受到挑战。
他们尚未成功。我们可以期待在明年看到反弹。
反弹力量来自各个城市、州和企业。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是其中一个几乎代表了一半美国经济的组织的联合主席。他发誓说，美国将会达成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
美国人不需要华盛顿来实现我们在巴黎的承诺。美国人不会让华盛顿阻碍他们实现这个目标。
随着风能和太阳能的价格大幅下跌，减排成本变得更低了。如今可再生能源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对化石燃料形成挑战，但是川普政府已经提议改变电力市场的规则，使其更有利于煤炭产业。环保署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正在计划针对气候科学本身安排一场辩论。
我认为精确测量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能力是一个需要更多辩论的议题。
但是全球主要的科学组织已经做出结论称，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因。比安克指出，普鲁伊特的观点是对他们的否定。
环保署这样一个旨在保护公共健康的部门能有这种想法，让人警醒。
这一年在肆虐整个加州的野火中结束，并且出现了更多对于气候变化的预测。关于气候政策的论战将会在全美继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年终佳节到了，白宫里里外外都挂上了节日的布置。除了圣诞节当中呢，有犹太成员的第一家庭呢，也照惯例在白宫当中呢，庆祝了犹太教的节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每年白宫呢都会进行节日的布置，而今年呢是由曾经担任过模特的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亲自巧手布置，因此让很多人感到好奇。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白宫的外墙现在都已经挂上了节日的花圈。
首先是11月20号，白宫的椰蛋树由马车载着抵达白宫北门，由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以及川普总统的小儿子拜伦出来迎接。这棵 19.5 尺高的白宫官方椰蛋树挂上了各州印记的吊饰之后，在白宫的蓝厅当中展示。今年的布置由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主导，由来自29个州超过150名的义工将整座白宫打扮成银白世界。今年的主题叫做悠久传统，一座重达350磅的小白宫姜饼屋也展示在餐厅当中。白宫南面草坪外则树立了国家椰蛋树，这棵椰蛋树可供一般民众参观。11月30号，川普总统在国家椰蛋树的点灯仪式上致辞，他说
On behalf of Melania, myself,
我代表梅兰尼亚，我自己拜伦，我所有的孩子，我所有的孙子，感谢大家，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美利坚共和国，非常感谢你们，大家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Very much, Merry Christmas, everybody.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Thank you. The miracle
of Hanukkah is the miracle. 除了耶诞节，白宫也照惯例庆祝了犹太光明节。川普家庭是长老教会的信徒，不过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川普的夫婿库什纳是犹太人。伊万卡在2009年嫁给库什纳之后，已经改信犹太教。川普总统在犹太光明节的点蜡烛仪式上称赞犹太人，他说
And that is why the Jewish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如同光芒一样照耀着世界各国。犹太光明节是全世界犹太家庭的传统，庆祝过往的奇迹以及未来的承诺。我代表全美国人向遍布全美国的犹太会堂表示感谢，你珍惜你们的家庭，支持你们的社区，并且撑起了我们钟爱的这个国家。
想要参观白宫节日装饰的民众必须提前上网登记，预计今年会迎来约25000名的访客。不过想要在节日参观时与川普总统伉俪合影的朋友们可能会失望了，因为川普总统将从12月20号到明年的1月1号之间前往他位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度假，并不会在白宫。
除了川普总统自己居住并且办公的白宫本身之外呢，在旁边由白宫员工在工作的艾森豪办公大楼也增添了节日的气氛。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斜杠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最近实施的美国阿富汗战略正在逆转塔利班的情势。川普总统八月宣布的这个新政策，把美国军事行动从以时间为准转移到现在以情况为准的任务。如同约翰·尼克尔逊将军指出，我们将留在阿富汗直到任务结束。在最近一次简报会上，空军准将兰斯·邦奇解释说，新发展的持续性空袭锁定目标是塔利班所谓的安全区指挥与控制枢纽、非法营收业务以及他们的物流网络。自11月20日以来，美国军方与阿富汗国防部队一道扫荡了塔利班手中的25个麻醉品加工实验室，这相当于从塔利班首脑囊中铲除将近$8000万的毒品钱，同时切断塔利班同伙高达1600多万的直接进账。塔利班从未遭遇以干扰其非法营收活动为目标的持续性定点打击。邦奇准将说，打击任务还没有结束，事实上才刚开始，这将是塔利班的一个极为漫长冬季，因为我们将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断他们的收入来源。在改变政策前，美国部队只能为阿富汗军方支队提供训练、顾问和协助，但是新的南亚政策将使美国部队能与阿富汗部队在营的层级并肩作业，加上空中打击行动，这个战略将使阿富汗国防部队得以在整个冬季不断向塔利班施压。在塔利班这方，邦奇准将说，2017年塔利班表现很差。的确，塔利班无法拿下一个省会或者一个城市，他们低估了我们，低估了大多数阿富汗人民的意志。87%的阿富汗人认为塔利班对阿富汗不利。邦奇准将说，我们跟我们的阿富汗伙伴同心协力，我们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我们致力于达成一个通过协议的解决方案，把暴力降低到可控水平，打造出一个安定、安全和繁荣的阿富汗。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